Hello，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东托邦。北韩它的全称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里是全球最神秘的国家之一。打开 Google Earth，我们会看到平壤的主要道路沿线都建满了高楼大厦，而且造型都呈圆弧形，就好像一道道屏风围住了背后不想让外人看见的地方。90年代中期，北韩发生了大面积饥荒，官方称之为苦难的行军。从那之后，脱北者的人数每年急剧上升，2009年的时候达到了峰值的2952名。之后由于北韩不断加强边境管控和加大对脱北者的处罚力度，脱北者人数逐年下降。2020年受疫情和周边国家边境封锁的影响，脱北者人数暴跌至了200多名。这么多年来，上万名脱北者，其中不乏北韩高官甚至皇亲国戚，他们通过访谈和回忆录的形式揭开了北韩神秘面纱的冰山一角。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金氏家族不为人知的故事。
少春民主主义民主化完全
1997年2月12日上午11点，一个身穿黑色呢子大衣、头戴礼帽的70多岁男子，在一名随从的陪同下，顶着凛冽的寒风，低着头，急匆匆地走进了南韩驻北京大使馆。30分钟后，南韩驻北京大使馆正式向中国政府通报，北韩二号人物黄长烨已经向南韩叛逃。黄长烨1923年出生，当时是北韩二号人物，也是目前为止脱北者中官职最高的。他曾任北韩最高学府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校长，是金正日和其妹妹金敬基的老师。这个职位搁在古代相当于帝师了，是非常受尊敬的。后来黄长烨又被提拔成为了北韩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同时兼任北韩劳动党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和对外联络。有人可能会说了，我对这些个头衔官职没什么概念，那么北韩的治国方针主体思想总听说过吧？主体思想虽然是北韩的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提出的，但却是由黄长烨整理后理论化的。其主要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的自主、经济的自立、国防的自卫，强调人民是革命建设的主人，人民应当接受首脑的指导。首脑是头，党是躯体，人民是手足，躯体和手足应当听从首脑的指挥。主体思想在北韩可以说是无处不在。1997年起，北韩弃用公元纪年，以金日成诞生年为主体元年，是为主体纪年。平壤市中心的地标型建筑叫做主体思想塔。对于北韩人来说，主体思想就相当于圣经，而黄长烨这位圣经的撰写者竟然叛变了，这在当时绝对是爆炸性的新闻。1994年金日成去世，北韩第二代领导人金正日上台。同一年，由于洪灾、苏东巨变、国内经济衰退等各方面原因的叠加，北韩开始发生大面积饥荒。此时黄长烨已经对金氏家族的高压统治感到日益不满，他所整理的主体思想已然成为了金正日搞个人崇拜进而巩固权力地位的工具。他在回忆录中说道，人民正在挨饿，我们却为了庆祝领袖的生日而召开思想讨论会，在会上讨论哲学和人类的未来。另一方面，黄长烨虽然是二代领导人金正日的老师，但是却得不到金正日的信任。再加上一代领导人金日成去世之后，黄长烨曾经抗议过世袭制，这就让二代领导人金正日视他为眼中钉。黄长烨整日担心自己会被肃清，于是萌生了叛逃的想法。1997年1月30日，黄长烨前往日本出席与主体思想相关的会议。这次出差，黄长烨还有一个秘密任务，那就是去日本寻求粮食援助，以缓解北韩境内愈演愈烈的粮荒。但黄长烨的粮食求援任务无果而终，他担心受到金正日惩罚，更加坚定了出逃的念头。按照行程，黄长烨回北韩时需要从东京乘飞机到达北京，再转乘列车到平壤。2月11日，黄长烨飞抵北京，住进了北韩驻北京大使馆。12日早上9点，他借口说过几天是自己的74岁大寿了，需要在北京购买一些礼品，于是和副手金德宏一起来到了南韩驻北京大使馆附近的一家百货商店。但是采买东西只是一个幌子， 在百货商店，黄长叶和南韩协助他逃亡的人接上了头，敲定了叛逃细节和条件。随后黄长叶和金德宏走出百货商店，乘坐出租车直奔南韩驻北京大使馆。北韩大使馆方面见上午十一点了，黄长叶还没有回来，慌作了一团，一面向平壤那边汇报，一面开始派人四处寻找。11:30，南韩使馆向中方通报了黄长叶和副手金德宏申请逃亡的消息。下午5:30，南韩发布公告，宣布接受黄长叶和金德宏的逃亡申请。北韩方面则立刻对外宣布说，黄长叶和金德宏是被南韩政府给绑架了，要求南韩政府立刻释放他们，否则将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私下北韩政府则命令潜伏在中国的保卫部要员找机会直接将黄长叶和金德宏击毙。为了避免事情在中国境内闹大，中方派出了武警部队，强化了南韩大使馆周围的警备严防死守。3月7日，中方表示调查后认定黄长叶和金德宏并非被绑架，根据国际惯例，同时也为了半岛的和平稳定将妥善处理此事。几天后的3月14日，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召开记者会，表明了对此事件的态度，黄长叶和金德宏需要前往第三国待满一个月之后再前往韩国。无奈之下，北韩发布公告称黄长叶已经叛变了，他选择了站在敌人那一边，从现在开始终止一切营救行动，卑鄙的叛徒啊，要走就走吧，我们将守卫红旗到底。另一边还在南韩驻华使馆内的黄长叶则发表声明说，我和德宏不是民族的背叛者，而是金正日和他追随者的辩解者。3月18日，黄长叶和金德宏身穿防弹衣离开南韩驻华大使馆，乘坐专机前往菲律宾。4月20日上午，二人乘坐专机从菲律宾出发，下午到达了最终的目的地南韩。黄长叶的叛逃在北韩境内掀起了一场风暴。黄长叶离开时并没能带上妻子和孩子们，他和妻子朴胜玉是在1947年在莫斯科留学时相识相爱的，一起生活了50年，孕育有3女1子。事发后，妻子朴胜玉和长女被恩准自尽，其余的孙辈亲属均被投放进了北韩劳改营。抵达南韩后的黄长叶自1998年起出任南韩国家情报院统一政策研究所理事长，2003年任泉州大学客座教授。2010年10月10日，黄长叶被发现在寓所的浴缸内离奇去世，享年88岁。南韩警方调查之后发现室内没有非法入侵的迹象，黄长叶的身上也没有外伤，因此断定应该是心脏麻痹而导致的自然离世。颇富戏剧性的是，黄长叶去世半个小时后，平壤举行了庆祝劳动党成立的65周年盛大阅兵，金正日首次携儿子金正恩同台检阅部队，被视作新一代接班人的登基仪式。脱北后的十几年里，黄长叶先后进行了300多次非公开的演讲，40多次接受媒体采访，先后撰写了17本书。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得以一窥鲜为人知的金氏家族的故事。2011年12月29日，天降暴雪，几十万北韩民众在平壤街头向统治了这个国家长达17年的伟大领袖金正日的遗体告别。男人、女人、孩子抓扯着自己的胸口，痛哭到无法自已，口中大声呼唤着父亲，父亲。为了防止哀悼的鲜花被大雪压坏，民众们自发脱下外套覆盖在花丛上。这样全民撕心裂肺的悲痛，在这个封闭的国家之外是很难被世人所理解的。金家王朝至今为止共传承3代，创始者金日成，二代领袖金正日，三代领袖金正恩。金日成原名金成柱，少年时随父亲从朝鲜流亡至中国东北，后来在东北加入了抗日战争，成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领袖人物。1941年，在日本关东军的围剿下，金日成率部队退入苏联境内。在苏联期间，金日成成功的与残酷的政治斗争和清洗中存活了下来。1945年，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扶植的傀儡政权展开了全面进攻。同时，按照与盟军事先的约定，苏联占领和托管了朝鲜半岛北部，也就是今天的北韩疆域。这时的苏联急需在北韩扶植代理人，对抗由美国扶植的南韩李承晚政权。就这样，金日成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不得不说，在肃清异己这方面，金日成真的是得到了斯大林的真传。他成为了北韩最高领导人后，不断用权术巩固自己的统治力和威望。50年代中后期，金日成在北韩的地位已无可撼动。同时，他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绩被大肆鼓吹，逐渐神化。 但后来史学家们发现，金日成指挥的游击队取得的最大胜利普天堡大捷，其实也只击毙了日本军民20多人。不过黄长业还是在回忆录中说，他依然非常尊敬金日成，因为至少金日成发动了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此外，50年代中后期，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渐公开化，中国和苏联都急于把北韩拉到自己的阵营，竞相对北韩示好，援助金额和规模攀比上升。60年代到80年代，金日成统治下的北韩人民丰衣足食。1960年，北韩人均 GDP 甚至是南韩的3倍。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苏联解体和国际局势巨变，90年代中后期没有了中国和苏联的帮助，北韩的经济一落千丈。这背后详细的故事，还请回看我们之前的视频。根据北韩方面公开的资料，金日成共有过2段婚姻。第一任妻子金正淑是著名的抗日女英雄，也被北韩人称为是国母。她为金日成生下了2子1女，金正日是其长子。但是有很多非官方的报道都说，在金正淑之前，金日成其实还娶过一房老婆，此人名叫韩胜基，因参与地下抗日活动与金日成相识，两人在1937年结婚。后来韩胜基被日军给逮捕了，与金日成失去了联系。之后在姑妈的走动下，韩胜基获释，出狱之后嫁给了一个农民，她与金日成之间并没有孩子。1949年，国母金正淑在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难产而死，一尸两命。而在金正淑怀孕的时候，她的丈夫金日成已经跟身边的秘书金圣爱好上了。金正淑去世后，金日成火速迎娶情人，金圣爱后来又为金日成生下了2子2女。黄长业在回忆录中说到，二代领导人金正日向来最警惕的就是继母金圣爱。为了让老爹金日成不再喜欢金圣爱，他特地安排了许多美女警卫在老爹身边。70年代左右，北韩官方一度宣传说金圣爱是尊贵的第一夫人，但金正日掌权后，金圣爱这个名字几乎就再也没有被提起过。1994年，二代领导人金正日继位的时候，北韩正处于苦难的行军中，国内资源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金正日依然大力推进先军政治，优先保障军队的供给。金正日常说的一句话是，没有糖果可以活下去，没有子弹就不能生存。北韩也因此拥有了世界第5大军事力量。除此之外，黄长业还透露说，金正日的私生活极其奢靡，尤其喜爱东方宴会。金正日的宴会用酒池肉林来形容都不为过。根据南都周刊的报道，金正日的寿司厨子藤本称，领袖的酒窖里至少有10000瓶好酒。90年代初的几年里，名酒品牌轩尼诗方面表示，金正日是其公司的最佳顾客，每年花费约60万到85万美元购买酒水，尤其偏爱每瓶售价高达700多美元的天堂干邑酒。藤本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金正日的酒会通常都是半夜开始的，一直持续到凌晨，最长的一次整整狂欢了4天。在酒会中，金正日不喝好，别人是不敢退席的。一面是夜夜笙歌、日日 party 的领袖，另一面是上百万活活饿死的北韩人民。黄长业在他回忆录的最后一章中这样写道，1996年，北韩的精粮产量不到210万吨，连军队的供应都不够了。只要稍微离开平壤市中心，就能看到饿死的人。平壤尚且如此，地方就无法想象了。1995年，北韩饿死了50万人。1996年，截止到11月中旬，已经死了有足足100万人。官方说这一切都是自然灾害导致的，但黄长业认为这既是天灾也是人祸。他说，人民饿死冻死的时候，金正日却还在投入大批财力和物力建造宫殿，保存金日成的遗体。人民正在遭受苦难，但是偶像化金氏父子的工程却一刻都不能停。大致推算一下，宫殿费用1/3的钱就足够购买200万吨的玉米。如果那些钱真的拿来买了玉米，粮食的问题将立刻得到缓解。除了生活奢靡，金正日的情史也让人啧啧称奇。公开资料显示，金正日先后娶过5个老婆，第一任老婆名叫洪一倩，这段婚姻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洪一倩的父亲是革命烈士，也是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的战友。在金日成的安排下，两人于1966年结婚。1968年，洪一倩为金正日生下了长女金惠静。洪一倩在北韩之外一直都是一个谜，在互联网上甚至都找不到一张她的照片。而她和金正日的这段婚姻也并没能维持多久。1969年，金正日迷上了比他大6岁的电影演员陈慧琳。陈慧琳当时是有老公的，还孕育有1子1女。但奈何看上她的是北韩太子爷，有老公也得变成没老公。 1970年10月，金正日与第一任妻子洪一倩离婚，随后逼迫陈慧琳也离婚。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陈慧琳的老公被逼到投江自尽了，不过消息的真实性无法得到更多资料的验证。而金日成并不看好儿子金正日和陈慧琳的这段关系，他认为电影明星是不适合第一家庭的，更何况陈慧琳还曾经结过婚。但陈慧琳的肚子非常争气，1971年5月10日，她为金正日诞下了长子金正男，从而也得到了金日成的认可。可好景不长，1974年，金正日又娶了第三任妻子金英淑，但这任妻子的存在感并不强，她给金正日生了两个女儿后就被冷落了。因为在70年代中期，金正日在一场舞会上邂逅了比他小10多岁的女演员高荣姬，并且迅速将其收入房中。此后金英淑就逐渐淡出了北韩人民的视线。80年代时，金正日的第二任老婆陈慧琳因为健康恶化前往莫斯科就医，此后就一直生活在莫斯科，直到2002年去世。另一边，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对高荣姬这个儿媳妇是十分满意的。高荣姬1953年出生于日本东京，父亲是在日朝鲜人。1960年，高荣姬跟随父母从日本前往北韩。60、70年代，因为北韩的经济腾飞，有很多在日朝鲜人甚至是日本人跟随北韩的归国计划移民到了北韩。这些人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把肠子都悔青了。在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眼中，高荣姬一家属于爱国侨胞，根正苗红。高荣姬后来为金正日生下了两个儿子，分别是金正哲和金正恩，以及一个女儿金宇正。千禧年过后，北韩开始高调宣传高荣姬，称她为伟大的母亲。2004年秋天，高荣姬死于乳腺癌，随后北韩宣传部又称她为金正日最忠实的战友。不过金正日对这位战友的缅怀并没能持续多长时间。高荣姬过世后，跟随金正日多年的秘书金玉被逐渐扶正。自80年代初开始，金玉就一直在金正日身边担任技术书记的职位。北韩劳动党的每一位高级官员都配备有一位技术书记，其主要工作职责就是去照顾干部们的身体健康，说白了就是私人秘书。2006年1月，金正日访华期间，金玉以国防委员会科长的头衔随行，一路跟在金正日身旁，受到了很高规格的接待。甚至有传闻说，金正日已经迎娶了秘书金玉为第五任妻子。金正日共有3个儿子，如果按照长子继承制，金正男应该是金氏王朝的首选接班人。很多人都以为金正日没有选择长子金正男作为接班人的原因是金正男的母亲曾经离过婚，得不到朝鲜人民的认可。但曾经多次采访过金正男的日本资深记者武卫杨志却说，让金正男被排除在接班人名单之外的真正原因是金正男的治国态度。从少年时期开始，金正男就离开了北韩，先后辗转到瑞士、日本、苏联等国家留学。长期的海外生活让金正男接触到了各种新思想，也开始质疑北韩的政治以及经济体制。金正男是坚定的改革派，他曾多次向父亲进谏，公开反对世袭制，并且说北韩应该像中国一样进行改革开放，这让金正日极为不满，父子俩的隔阂日益加深。而金正男之后，金正日的二儿子金正哲对政治又一点都不感兴趣，成日沉迷于音乐，不适合作为领袖。最终金正日将大位传给了小儿子金正恩。和哥哥们一样，金正恩在年幼时就被送到了瑞士私立学校学习。当时他的姨妈高英淑和姨父被命令一同前往瑞士给金正恩陪读。1998年，金正恩的姨妈和姨父跑到了美国驻日内瓦使馆申请政治庇护。也就是说，作为北韩第一家庭皇亲国戚的他们竟然选择了叛逃。华盛顿迅速同意了这个请求，后来姨妈和姨父一直生活在美国。2016年，姨妈高英淑接受了美国华盛顿邮报的采访，他透露说，上学时金正恩不是个捣蛋鬼，但是脾气比较暴躁，缺乏宽容。也许正是金正恩铁腕缺乏宽容的性格，才让父亲最终选择了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残酷的夺权斗争中存活下来，才能让金氏家族的事业得以延续。上个世纪，金日成创立了家族世袭统治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在培养长子金正日作为接班人。无论金日成走到哪里，太子金正日都会伴其左右。1994年，金日成去世后，金正日继位。但2011年，金正日辞世时，他的小儿子金正恩却刚刚开始受训，成为北韩的第三代领导人。当时有很多专家都预言说，金氏家族的世袭统治会终结在金正恩的手中，但是很快这些专家们就迎来了打脸。 金正恩的出生年份一直是个谜，有报道说他出生于1982年，也有的说他出生于1983年或者84年。不管哪种说法是真的，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金正恩接管北韩的时候还不到30岁，但与年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血腥手腕。金正日的葬礼上，儿子金正恩走在灵车的右边为父亲扶灵，跟在金正恩身后的是他的姑父张曾泽，被外界一致认为是当时北韩的二把手。车的另一边则是掌管军队的李英浩与人民武力部长金英春，这些人都比金正恩年长，也是当时北韩的掌权者。可金正恩上台后的短短数月内，李英浩与金英春就双双被解职，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知道李英浩身在何方。2013年12月，金正恩又做出了一个更戏剧性的决定，他的姑父张承泽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被当众拖走，随后被认定为叛国罪遭到处决。甚至有一些未经证实的报道称，金正恩在处决张承泽的时候动用了高射炮。张承泽与脱北高官黄长业曾有着非常深厚的交情，60年代中期，黄长业还是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校长，也是金正日和其妹妹金静姬的老师。当时金静姬在校园里认识了身材高大风趣幽默的张承泽，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可金静姬的父亲北韩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却非常不喜欢张承泽，认为他不是白头山革命血统，是配不上第一家庭的。金日成让黄长业去拆散这对情侣，并且把张承泽转到了另外一所学校就读。但是黄长业知道，热恋中的情侣越是遭到反对，两个人就会越黏糊。果然几年之后，倔强的金静姬还是嫁给了张承泽。黄长业本人还是很喜欢张承泽这个学生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两个人志同道合，都是改革派。后来黄长业的儿子还娶了张承泽哥哥的女儿，两人成了姻亲。韩国国家情报院前副院长罗中一曾经写过一本书，名为《神权国家的女婿》。罗中一认为张承泽被处决后，北韩失去了唯一能够帮助该国实施改革开放的人。根据 BBC 的报道，2012年到2016年间，在金正恩发动的肃清行动中，有140名高官被处决，另外有200人被革职或者监禁。金正恩清除了挡在他路上的所有人，并且以更年轻对他更忠心的人取而代之，而这批人由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带领。到今天已经没有人对谁是平壤最高的当权者有任何的异议了。在北韩第三代领导人的夺权战中，最扑朔迷离的事件莫过于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的遇刺案了。2017年2月12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一家餐厅里，印尼女孩西蒂·艾西亚正和朋友们一起庆祝她25岁的生日。她面带笑容，在歌声中吹遍了生日蜡烛，并且激动地跟朋友们宣布说，我马上就要成为电影明星了。原来不久前，一个自称是电视台制片人的亚裔男性雇佣了艾西亚，让他参加一个真人秀节目的录制。艾西亚的角色是恶搞路人，制片人让他把护肤霜、婴儿油之类的东西突然涂抹在路人身上，吓路人一跳。他们已经这样拍摄过好几次了，有的路人表现得很生气，有的则就是一笑了之。2月13日，艾西亚又接到了拍摄任务，这次的拍摄地点是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目标人物是机场里一个身着蓝色衬衫与浅色夹克、身材圆胖有些秃顶的男人。艾西亚并没有认出这个男人是谁，以为这就是一次和之前一样的常规拍摄。这次艾西亚还有一个搭档，名叫段世香，是一名来自越南的29岁女性。他们一前一后夹击目标男子，将一些不明液体涂在了目标男子脸上。目标男子气急败坏地用英语问艾西亚说，你干什么？艾西亚只是匆匆忙忙地说了一声对不起就跑开了。当时几米之外的咖啡厅里坐着四个北韩男人，他们分别是李智贤、洪松赫、吴忠吉和李在南。显然他们很满意这次行动的完成度，监控录像显示他们随后走向了离境通道，搭乘飞机离开了马来西亚。被涂抹液体的目标男子迅速走向机场警卫，解释说有两名女子突袭了他，现在他感到有一些呼吸困难。在机场警卫的陪同下，男子来到了机场医疗中心。刚进入医疗中心，男子就发生了抽搐，随后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不治身亡。该男子护照上显示的姓名是金哲，一位北韩外交官，但他真实的姓名是金正男，没错，就是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当天金正男是准备搭乘飞机前往澳门的，不想却以这种方式命丧黄泉。马来西亚警方后来的调查结果显示，金正男是死于一种杀伤力极强的神经毒剂 VX， 吸入一粒沙子大小的这种毒剂便足以致命。 二月下旬，艾西亚和段世香在马来西亚被逮捕，并被指控谋杀罪。按照马来西亚的法律，若罪名成立，他们将面临绞刑。不过他们对谋杀指控概不认罪，坚称他们就是在拍摄一档整人的真人秀节目。而招募训练段世香和艾西亚以及给他们提供装备的正是当时在机场的四名北韩人，他们在案发后立刻辗转逃回了北韩，至今下落不明。2019年3月11日，艾西亚被逮捕两年后，马来西亚司法当局突然撤销了对他的指控，而且没有对外公布原因，艾西亚被释放。同年4月1日，马来西亚当局将段世香的谋杀指控改为了利用危险武器等手段伤害他人，并判处了其3年4个月有期徒刑。但一个月后，段世香也被释放出狱了。马方给出的理由是，段世香已经被拘留了两年之久，且态度诚恳，因而获得减刑。北韩方面始终否认参与了这起谋杀，甚至一开始都不承认死者就是金正男。外界有不少人猜测，这起案件的幕后主使就是金正男同父异母的弟弟金正恩。但也有人说，金正男的存在并不会对金正恩的统治构成威胁，金正男长期是生活在海外的，根本没有能力在北韩去构建权力网。下令刺杀金正男非但不会给金正恩的统治带来利益，反而会烙南韩一口实。如今金正男的遇刺案似乎已经成为了一场无人买单的罗生门。关于这起案件的详细内容，我会在会员视频中跟大家讲述。其实北韩还有很多在外界看来让人一言难尽的地方，比如说北韩最流行的神曲是没有他我们活不了，歌词大概是这样的：没有他我们活不了，金正恩同志，没有他活不了，我们活不了，我们的命运金正恩同志，没有他的话我们活不了，我们的心只有他最痛，在任何时候他都守护着我们的幸福啊。从上小学的孩子到拄着拐的耄耋老人，北韩就没有人不会唱这首歌的。另外在北韩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叫做太阳节，日期是每年的4月15日，这天也是共和国永远的主席金日成的生日。每年的这一天，无数北韩人会聚集在平壤市中心的万寿台大纪念碑广场，向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的铜像献花致意。距离万寿台大纪念碑广场3-4公里的地方，有一座非常著名的酒店柳京饭店，也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的文字馆。所谓文字馆，就是那些耗费大量百姓纳税资金而建造的毫无用处，只为满足领导人好大喜功欲望，最终沦落成养蚊子的废墟的建筑。柳京饭店是上个世纪80年代南北竞赛的产物。1981年，南韩的汉城申奥成功。1986年，南韩一家建筑公司又在新加坡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酒店威斯汀斯坦酒店。金日成把这一切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作为政治回应，1987年，北韩决定在平壤建造一座巨大的酒店，夺走南韩的世界纪录。这家酒店就是柳京饭店。可几年后，北韩就陷入了经济危机，柳京饭店就此陷入停工。此后的数十年里，柳京饭店的施工开始和停止了无数次，时至今日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空置建筑。这张照片是金正恩和 NBA 前职业球星丹尼斯·罗德曼的合影。北韩和美国虽然处处针锋相对，但是北韩的最高领袖金正恩却是一个十足的美国 NBA 球迷。金正恩的姨妈高英淑说，小时候金正恩连睡觉的时候都要抱着篮球。2013年， NBA 巨星丹尼斯·罗德曼去北韩打表演赛，从那之后竟然与金正恩建立了羡煞旁人的私交。此后几年里，罗德曼又6次涉足北韩这块神秘的土地。2014年1月，金正恩生日的时候，罗德曼还在北韩为金正恩组织了一场篮球表演赛作为其庆生礼物。比赛当天，金正恩携夫人李雪主一起到现场观看，罗德曼就坐在金正恩旁边和他谈笑风生。罗德曼和金正恩还留下过不少相拥致敬的照片，一边是西装革履的全球最屌80后，一边是身材高大戴着墨镜鼻环的罗德曼，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张照片是 P 的。和北韩历代领导人一样，一直以来金正恩对自己的子嗣情况也是守口如瓶。但自从2022年底起，金正恩携带女儿频频在媒体面前亮相。北韩媒体并没有公开金正恩女儿的名字和年龄，只是称她为领袖宝贵的女儿。但是有西方媒体在报道中把金正恩的女儿称作金主爱。据悉，透露这个名字的人正是金正恩的至交丹尼斯·罗德曼。金主爱是金正恩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公开露面的孩子。对于金正恩频频带女儿出现在聚光灯下的原因，外界猜测不一。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的北韩问题研究专家迈克尔·马登认为，这可能意味着金正恩想对这个女儿寄予厚望，会好好栽培她。 但南韩梨花女子大学的一位教授则有不同意见，他认为金正恩只是单纯的就想彰显自己作为慈父的形象。总而言之，21世纪的今天，金氏王朝的传奇依然在继续，在金家的羽翼下，北韩人民依然是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人。好了，今天就到这，我们下期节目见喽，拜拜。